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在北京向您问好。眼下的北京正值一年中最热的时候，高温酷暑时节。今年的北京呢，又来了桑拿天，就是气温超过了35度，气温呢又高又湿，和往常的干燥气候很不一样，这让很多的北京人大呼不舒服。高温桑拿天里，在家里好好的休息是最好的选择。也正因为如此呢，人们特别对那些在高温天气中依然坚守工作岗位的露天作业工作者们表示了由衷的敬意。比如像街头的执勤的民警、交通警察、环卫工人、高压电线的检查工人、管道工人以及地铁的巡查工等等。他们的辛勤工作保证了这个城市的安全正常的运转。在经历了7月最后几天和8月初的一段高温酷暑天气之后呢，在8月7号这一天终于迎来了立秋时节，这是中国农历24节气之一，意味着秋天的来临。不过天气可不是说秋天就到了，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了解立秋这个节气。
进入了立秋节气，但并不等同于气象意义上的秋天，温度依旧比较高。最新的预报显示，空气中湿度较大，闷热感依旧存在，同时雷阵雨天气会常相伴。
那么今天来看呢，就是在现在呢，在北京的周边已经是有一些分散的降雪回波的存在。受这个的影响呢，预计今天白天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分散的雷雨天气的影响。那么考虑后期呢，受这个低涡切变线的影响，有可能这个会造成全市性的一个降水天气。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北京雨水频繁，目前山区等地土壤中水含量接近饱和，很容易出现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市民尽量减少前往此地带出行，以免发生危险。
中国古人留下的节气文化背后呢，有着博大精深的生活经验、农业体验，它凝聚着中国古人对于自然、劳动、社会环境的一个认识。正因为如此，眼下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趋势下呢，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对节气关注、研究节气，就连小学生们都开始会背节气歌了。立秋是24节气之一，自古以来，在老北京的心目当中，立秋有一个传统民俗叫做贴秋膘，就是这一天得好好的吃点肉。所以每逢立秋这一天，各种熟食店里的熟肉制品卖得也格外的火爆。好，下面我们就一起了解贴秋膘的立秋习俗。
立秋是农历24个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更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
经过一夏天的这个炎炎的这种酷暑的考验呢，这时候天气有点凉了，所以人们就首先想到从那个食物上补一补，所以贴秋膘是一个重要的习俗。这时候吃点这个味儿稍微厚一点的，增加点营养，为这个度过这个秋天和冬天呢做好准备。
民俗专家表示，立秋还要摸秋，讲究在立秋这天摸西瓜或香瓜，同时也有丰收的喜悦。除此之外，因为人到夏天本就没有什么胃口，饭食清淡简单，三个月下来体重大多要减少一点，秋风一起胃口大开，想吃点好的，增加一点营养，补偿夏天的损失。
这个节气当中湿气还是比较重的，那么在这时候湿邪很容易困脾胃，所以往往人呢会有食欲不振的时候，您再贴了秋膘很容易就腻住了。
今年是21时31分立秋，属于晚立秋，虽然入秋后早晚会凉快些，但是中午以及部分时间天气依然炎热。
我们也建议朋友们，我们避暑的这个注意和小心的态度还是不能放松。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北京有一个古老的胡同，它从明朝以来就没有换过名字。人们从地铁五号线灯市口站出来向北，路的西边是菊隐剧场，剧场的斜对面就是这条鼎鼎有名的史家胡同。 从清朝到1949年，这里曾经有过80多个四合院，云集了很多高官名流。这里还曾经是大清选录赴美留学生的考场。前年英国王子威廉访问北京的时候，也特意来这儿实地走访了一圈，来感受这里的悠长历史。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史家胡同，来感受它的前世今生。在听过了记者的报道之后，相信您可以体味到为什么史家胡同历史源远流长，引来了人们这么多好奇的眼光。好，一块走入史家胡同。
东市口站到了， We are arriving at 东市口 station。
从地铁东市口站上来，往北走一点，便是史家胡同的西口。人们现在所知道的史家胡同最著名的代言者是一所小学，史家小学。其实走进史家胡同，一座座紧闭的大宅门里，百余年里名人荟萃，埋藏了不知多少近代历史文化故事。关于史家胡同的命名，不少人说是因为明末爱国名将史可法的宗祠在这里，但可能这仅仅是一个传说，因为早在明朝嘉靖年间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就已经有了这条胡同的记录。不过老百姓的以讹传讹，恰恰体现了对这位爱国将领的尊崇和怀念。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妓奴曾住。史家胡同留下了不少轶事传说，推开一扇门便是一段历史。史家胡同一号住过藏客家，二号是胡绳，八号是江南望族革命家黄静的故居。他的祖母是曾国藩的孙女，有一位儿子名叫余正生。32号先后住过傅作义和刘文辉，51号是名士张世钊先生故居。他的外孙女洪晃是著名的艺术策划人。从国家领导人邓颖超、康克清、华国锋、荣毅仁，到文化名人蔡元培、沈从文、赵树理、萧乾，每一个院落都能讲述一段传奇往事。不过这些院落大多宅门紧闭，游客与参观者最多的地方是位于甲24号的史家胡同博物馆。今天的史家胡同往事就从这里讲起。
欢迎大家来到史家胡同博物馆。
史家胡同博物馆其实是民国时期大家闺秀林淑华的故居。甲字说明原本有一个24号存在，这里是后开的门派。
一条胡同啊，按它那规制住不了几家，最典型的两条胡同贯穿，算一姓之家。现在咱们站的位置是林家的后门。他的正
被说话的人是胡同博物馆的管理员刘平泰，他是个老北京人，对于老北京胡同规矩如数家珍。
不用到家去看，就在外边我就知道他是南方人，是北方人，是做官的，是经商的，他不一样。他一共是4种门，这个呢都叫随墙门，随着墙开门，不露宿。他不是在门楼上显示你家的地位和身份，这就代表南方人。这个叫蛮子门，也可以叫如意门、吉祥门。它有一个呢特殊点，就是台阶高，门槛高，就是不留人，不露宿，不让你在他家门楼遮风挡雨，你站不住。他讲究在哪儿呢？有影壁，影壁呢就是隐私，我这门开着你看不见里边。可是呢他还有又拐了一弯，他还有2道门，完了呢有垂花门，有正房，有东房，有西房，有南房，这不就四合了吗？东北西北，这2个门都代表南方，咱们再说北方。这叫广亮大门，你看它台阶也低，它这个门呢它往里按，它喜欢啊在这儿遮风挡雨，喜欢小孩在这儿玩耍，甚至穷人可以在这儿过夜，饿了还可以敲敲门，说您给我行行好，给我窝头吃。它呢简单化就是一个影壁。北方人，尤其北京人，他好客，他有会客厅，来客人了，这儿先休息，先喝茶，等主人。
比敞亮门低一层的是金柱门，这2种门都是有品衔的人才能使用的。老北京人好客， 特别是大杂院里，爱串门唠嗑，喜欢人气儿，但是人们又很讲礼数，不会冒冒失失去别人家里串门，所以门楼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其实如刘平泰所说，林淑华真正成长的深闺是干面胡同49号，史家胡同这边本来只是干面胡同的后门。林淑华的父亲林福鹏是广东人，与康有为同年科举，不同的是他勤勉干练，仕途得意，曾担任过一品大员，也因此得以在北京置办了有99间半房的豪华府邸。胡同博物馆西墙上的一幅画向我们展示了当年真实的豪门生活。
这是干面胡同，这边是史家胡同，这边两条胡同。
这是几进院？
1、2、3。好了，从这儿开始就是花园了。他们家的花园比较大，可是呢，他这个在北京胡同这个规制啊，很少。你看故宫，他有中路，那是工作时用的这几大殿，可是他还有东路有西路呢，就是生活区了。他们家这规制也是，你要像故宫皇家呢是999间半，他呢是99间半，那这规制也不小了。从这月亮门，咱们以南就是变成了大杂院，从月亮门以北是咱们博物馆这个院落了，它占地是1180平米，使用面积是778平米。咱们现在占的房间是这个房间，那就是文化的基地，沙龙，文人墨客聚集的地方。
清朝灭亡后，林福鹏终隐隐于世，在他精心打造的深宅大院里，他发扬了祖上的文化基因，与京城文化界来往甚密。1900年庚子年，林福鹏的第10个孩子林淑华出生了。林淑华的母亲是妾室，但林淑华因为聪明活泼，颇具文学和绘画上的天分，成为父亲的心头肉。
主人住正房，大儿子二儿子佣人住南房。有的说了，说我们闺女住哪儿啊？北京这胡同对女孩子要比男孩子还重视，让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培养她成大家闺秀，懂规矩。给她安排在哪儿呢？安排在主人的后边住。你看女儿她住的是正房，你就能显示她的地位了。
林福鹏在家中组织了一个北京画会，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和画家经常光顾这里，他们成为林淑华的启蒙老师。到了20年代，名媛社交成为上流社会的日常活动。20多岁的燕京大学的学生林淑华继承了父亲的文化遗产，后花园里他们父女的画厅和书房成为文人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在史家胡同博物馆西墙还留有一扇旧门，
这个门呢，当时做的时候我保留下来了，就等于这儿是一个工作室。我下了班了，我一开这门，我就上东院了。东院那不是就是生活区了吗？
1924年初，在林淑华的本命年里，他迎来了人生的两大高峰。第一是他的第一部小说《女儿身世太凄凉》，被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陈希颖选中，在《晨报》上发表，两人因此相识。林淑华的女儿陈小莹讲述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经过。
我父亲跟我说过，我母亲就请我父亲去他家，我父亲就在干面胡同转了半天，走过那他家的号码就不敢进去，因为那个房那个看起来大门看起来太富贵了哈，所以他说走了好几遍。后来想想，他也许是林黛玉那样，就是借住在那个富贵人家的一个女孩吧，敲了门以后一进门就是开门的，然后就是跟班的，然后就是老妈子，然后就是丫头，走一进的，最后进到小姐的书房，他说把她都吓死了，他没想到我母亲家里那么有钱，我父亲是江南的一个书生家，是书香人家。不是那样的官宦人家。
在陈小莹的眼中，父亲是一个清高的人，而母亲则是很世故的。通过与陈希莹的接触，他此后得以频频公开发表不少文章。他人生的第二高潮就在这一年的泰戈尔访华期间。 1924年4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在梁启超、徐志摩等人邀请下访华，而他下榻的地方成为令组织者头疼的话题。学校过于简陋，而大酒店则显得不雅。思来想去，就想到了燕京大学的活跃分子、富二代兼文艺女青年林淑华的家里，而这一提议得到了林福鹏热烈回应。从那以后，小姐的书房声名大噪。在史家胡同博物馆也留下了这段故事的痕迹，有一个三面玻璃凸起的地方，据北京市档案局的王兰顺介绍，这正是小姐的书房里用于喝茶赏花的一角。
我说沈从文信里啊说的那个说突出的那个位置，就是那前面的那个小爆炸，它里边他说有太多的人啊，有太多人的回忆，有西林，有老金，有志摩，有乔治叶，是吧？而且后边还说有先生或小姐都在这儿吃喝过、说笑过，还有18年前去世的那位诗人，他说的就是泰戈尔，就在这个位置。原来我不敢相信，我说这地儿这么小，大家在这儿吃喝过、说笑过。结果到前面看那个照片就知道了，哦，他们确实那个时候那沙发就在这儿，这儿一圈干什么的？这一圈，过去就是赏花的嘛。
林淑华作为主人，他的风头盖过了担任泰戈尔翻译的林徽因，也让徐志摩、陈希莹为之心动。林淑华和徐志摩、陈希莹开始了频繁的通信，从而成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1926年，林淑华和陈希莹结婚。陈希莹家境并不富裕，林福鹏答应女儿嫁入陈家后，就把用于文艺创作的后花园总共28间房送给他们作为陪嫁。
林淑华结婚的时候，他父亲给了他28间房，这就等于是大花园。你想象，所有的房都没有，这院落就是一花园，历史以来就有这个房，其他房都没有。这个房呢，
把位于史家胡同的后门打开，就有了史家胡同甲24号。史家胡同博物馆正是在此基础建成的。陈希莹1929年离开北京，筹备武汉大学文学院及外国文学系，林淑华随之前往，小姐的书房从此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林徽因在北总部胡同3号的文化沙龙，她的名气和影响力更大。后来冰心写了一篇讽刺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却没想到使太太的客厅更加驰名中外。看着史家胡同博物馆的影像旧物，你能想象到民国时期的文化盛况、女性地位的提高和女性意识的崛起。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1946年，陈希莹夫妇移居欧洲，之后林淑华更多的工作是用来怀念故土。她的英文小说《古韵》记录了自己在林家大院里的童年和家庭生活，被视为震撼欧洲文坛的东方著作。1989年，林淑华回到了北京，弥留之际参观了当时被改建为幼儿园的故居，并且留下了一张和幼儿园孩子们的合影。第二年便在北京病逝了。在林府后花园到史家胡同甲24号，后来这里又曾经改建为工厂、幼儿园，几经变迁，2013年成为史家胡同博物馆。胡新宇是胡同博物馆建设的亲历者和推动者。2009年以来，他先后供职于英国王储慈善基金会和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正是得益于他既了解慈善基金运作，又懂得文化遗产保护，这项看似简单实则困难重重的博物馆修建工作于2013年最终完成并对外开放。
分歧是技术性的，比如说我大门建成什么样的，是吧？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大门开在什么地方，按照传统的做法肯定是应该开在西北角，因为这个院子门冲北的，应该西北角是正确的位置。但西北角一进门呢有棵古树，因为这个首先它是一个原来一个大宅子的后花园部分，它后花园的门开门就没有那么讲究，而且就我们接手的时候这个门就是在这个东北角，所以我们就后来还是在东北角留的门。包括这块地其实也不是原来它这块地本来的样子，它其实当时已经因为一些产权的原因割掉了一部分给别人了，现在旁边的22号院原来也是这个院子的一个正常组成部分。所以您如果仔细看的话，我们的中间那个房子没有放在正中间，而放偏了包括比如说这个房子我们应该建多高啊，那个脊应该是做什么样子，窗户什么样子，用不用电源热泵，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分歧，每个都要讨论。
尽管存在诸多分歧，在博物馆建设过程中，小姐的书房原址保留了下来，基本还原了当时的面貌。
可以很骄傲地告诉您，就是这个房子原来在什么位置就在什么位置，它地基我们是原来在它的地基基础上规规矩矩地重新起来的。因为包括这个其实也是当然一个分歧，我们要不要把它挪一下，因为这样的话你适合现在的地块。但后来我们认为呢，就是要尊重历史啊，历史的时候它原来就在那儿，我们恰好就用这个现在看上正经的，如果对懂色事儿一看就说，哎，这房子不在正中间，用这样的一个错位来说明它历史的位置。如果我们改变了它，这房子其实本身留下的历史信息就又少了一部分。
胡同文化蕴含的是过去漫长的人文风俗和精神面貌，又因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当代仍拥有足够的生命力，可以继续发扬光大。
这个胡同的文化绝对不是一个建筑物，也不是仅仅是一种民俗，而是一个很复杂的、很有机的、很立体的、很综合的生命体，所以让它变成一个很多人提起胡同文化的魂牵梦绕的这么一个话题。也就是很多住在胡同里的人或者有胡同经历的人一提到胡同文化，他有一种惺惺相惜，有这样一种念想，他能够立马能反映出来，就说明他胡同的文化本身的魅力，对吧？
胡同的历史故事并没有结束，而是延伸到了现代。如今已经80多岁的陈小莹定居北京，她的丈夫生前是英国汉学家，中文名字秦乃瑞，是萧乾先生娶的。陈小莹的儿子秦思源有一个身份，是老北京声音的记录者，在史家胡同博物馆的一角有他收集的各种声音。
嘴里的冒凉气儿，又解渴又带凉，不信您就闹碗茶。
我觉得以前的东西有很多很多很好的东西，可是同时呢，我们不能就是以怀旧的眼光去看待它。以前的事情过去了就肯定是回不来了，可是如果以前的事情对我们现在生活如果有启发，那还很有意义，就是对现在有意义，而不是说我们怎么恢复以前的生活。过去是给我们很多信息，有很多启发，有很多警示，我们可以吸取那些好的营养来嘛。
采访结束后，陈小莹特地发来微信补充，给儿子取名思源是双关的，一是想念祖国，二是思念自己的父亲。陈希莹原名陈元。
这老北京，这有老北京的故事。我不是老北京，我真是假北京，我真是。你说我是哪人？我是中国人。
好，刚才是北京史家胡同的前世今生，种种的往事相信也勾起了您的很多思绪。下次来北京的时候，欢迎您走入史家胡同来实地感受这条胡同非凡的魅力。感谢您关注本次的今日北京，我们下次节目见。